来吧，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用脚声赞美他。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
要用大声的钹赞美他。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圣乐事工。
哈利路亚，赞美神。
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乐事工课程。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圣乐侍奉人员怎么样去装备呢？我们会特别谈到敬拜队的系统。那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今天在我旁边呢，就有吴博士，我的同学，也是崇拜学的博士。那我们呢，就会专门谈谈敬拜队应该怎么样去提升，怎么样去做好他在音乐还有在信仰上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就欢迎吴博士。
万峰你好。
哎，欢迎。那我们想谈谈了敬拜队通常一个正常的有多少人呢？他们做什么？
敬拜队的话呢，它主要的组成是两个部分。
嗯，
一个部分呢是乐手
啊，乐手，
那就说那个乐师，比方说那个在乐师里面呢，一般都会有一个 bass
啊
，bass 琴键或者说电子琴，
嗯，
有些时候他会用一个合成器。
对于我不会电子音乐，合成器跟电子琴有什么分别？都是一个琴键吗？
啊，对。但是说，如果你要用一些特别的效果
啊，
比方说那个你要做那个弦乐。但是你也没有一个拉小提琴的，那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效果做出来呢？合成器就可以把这种效果做出来。
有些假，哎，你没想过吗？那些合成器很假。
对，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发现用广东话叫很鸡啊，
哦，就是很普通，
很对，很低档的那种意思。
很低档，对。
但现在，但是慢慢呢，现在越来越进步了。做出来的也跟那个原来这个乐器非常像，
嗯，
所以我觉得合成器方面呢越来越普遍。
嗯，还有呢，
另外还有主音吉他，
嗯，
有也有那个节奏的吉他，
对，
有
电吉他、木吉他都很多，
都可以，都可以。一般来讲的话呢，都会有一个电木吉他，也有一个电吉他。那么主音吉他就是用一个电吉他，还有鼓手啊，这是一部分乐师的部分。歌手方面呢，也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主领啊，我发现有很多都喜欢模仿著名的乐队，都有几个主领在前面的。但是除了他们之外呢，也有一些是合唱的，甚至有些时候会有诗班站在后头。
对，那你们应该还有其他人吧？我们做调音台的，做那个投影的，不会也是敬拜队的一部分吗？
这些人太重要了。
对啊，
太重要了。那个调音台和那个投影的必须要同步，就是说那个调音台的基本上它要很准确的把你原来的设计音乐的部分去重现出来。这个如果调音台跟敬拜队的沟通不足够的话呢，就会破坏你原来的设计。
对，所以我们这个圣乐事工的课程呢有一个特别，就是未来呢有两课，一课呢就是谈调音台该怎么办，一课呢就是谈投影怎么办。
因为我们一般崇拜都喜欢是用耳朵去听，但是我们在从那个视觉上怎么样去投入这个敬拜，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投影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了。
那你们究竟一个敬拜队有多少人？我见过一个敬拜队有四十几人呢，合唱有二十个。
敬拜队其实最基本的东西呢，就刚才我讲的，你可以大概有七八个人，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敬拜队的。
七八个人呢，
对，
会不会太多啊？我们最少不是一个钢琴或者电子琴，然后一个吉他，再加一个鼓就够了吗？再主唱四个人够了。
哎，对，这是一个过程了。那开始的时候，我讲的就是三十年前呢。我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就露出马脚了啊！我把我的年龄都说出来了。但是开始的，当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只是一个吉他开始
啊。
那么慢慢的一个吉他开始呢，就有一个加上一个钢琴。
嗯，
那这样子我讲的维持了大概是5年左右的时间，慢慢就有其他的合唱就加进来了，慢慢也有第二个电子琴加进来了，然后又开始有鼓手了。也慢慢也有 bass 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走下来了，大概就是10多年的时间。
所以就是慢慢呢，弟兄姐妹会因为你的那个认真的侍奉还有投入呢，就被感召过来，就一起参与在这个团队里头。
这是其中一个，对，但这就是从时序上面来讲，就是10多年，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我当时觉得。不是我自己去刻意的去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而是神带领他们来。
对。
如果若不是神安排来参加这个敬拜队的话，我觉得凭我自己的学习的话呢，这个可能不是太好。
我就发现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在敬拜队里头，就好像我们做广播呢，每个人来我们电台呢，都想做主播。没人想做后面的，敬拜队也是一样，就每个人都想当这个主唱，特别喜欢唱歌的很多人啊，喜欢当主唱，然后呢没有人喜欢当合唱，还有呢喜欢当一些独一无二的那个乐器，例如打鼓就一个人负责所有嘛，然后就不喜欢跟别人就当第二的。我就发现有这个情况，你怎么看呢？
有这种情况，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也有人喜欢隐藏自己的
啊，就不当主音，所有人都当合唱。
对，而且他是隐藏。比方说，其实如果去了解一下那个音乐的组成方面呢，在 bass 就是最低音的部分，就是非常隐藏的，差不多你听不见他的声音。
嗯，
但是他是必要的，把。整个音乐也串起来，所以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敬拜的生命也是这种很渗透性的，而不明显的，而把荣耀归给主的。
对，
主领不应该把目光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我觉得敬拜队也是要注意这方面。如果说人都希望走到台前，人都希望当主音的话呢，
对啊，都喜欢镁光灯吗？
那就是自我表现了。
对对对，
那就是那个演出 performance 演出的话呢，就很容易陷入一种骄傲的状态。
对啊，有些时候我们敬拜队呢，很多时候都说，哎，我们要出一场表演了，那个就是错了吗？我们不是去表演吗？
对
啊，对啊。还有，我就发现呢，很多人因为唱歌呢就比较容易学，就很多人呢就拥过去敬拜队，说我要唱，我要唱，我要唱，但是呢，乐手就不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
确实是，我觉得乐手是很难找，尤其是好的乐手啊。
对呀、
啊，就是很难找，因为不但是要找人来当某一个位置这么简单，而是说他必须有一个培养，或者是说他必须有这样的音乐方面的背景，才能去充当一个适合的一个角色在里面。要找唱歌的比较容易，但是如果要找那个电子琴或者是钢琴。都比较容易，
对啊，
但是其他的乐器就不好找。
对啊，越来越难找，因为每个人都喜欢学这个主流的乐器。吉他也容易吧，因为很多时候的团契啊都拿着一个小吉他在唱歌那样。
吉他的话呢，我想跟你分享我乐队里面的一个主音吉他他的见证 啊。他弹吉他的时候，我跟他认识呢很多年前了，那他当时就是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呢，他喜欢弹吉他，就在一个他就是我们说的一种业余的吉他手，就在一个乐队里面去服侍，他是收钱的那种啊，表演的那种，是帮忙一些专业的乐队去出场去表演的。后来呢我发现呢我们一起去开始这个发展敬拜赞美这个侍奉以后呢，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很受感动。他说其实我每天花在练习的时间是用3个小时。
哇。
10年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
3650天。
他是用这样的来装备自己。所以你说一个好的乐手要上来的话呢，确实不简单。
所以这个是台上1分钟。
台下10年功。
对啊，所以如果我们去做侍奉的时候呢， 我们不去恒常的操练的话呢，那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呢，我最不高兴是怎么样，就是呢有一些人呢就跟我说，哎呦万峰，上个星期我学了一堂钢琴，他说什么一堂学会啊，啊我真的学会了弹两个和弦，然后你看我能够唱歌了，多高兴。我明白这个开端是很高兴的，但是晋升呢，你要花好多时间学乐理，学这个音乐，这个才行吗？
对，刚才就说那个好的乐师很难找，而且他必须要有这种侍奉的心态，他必须要摆上、人的摆上，神的看上。这个有一个熟龄前辈说，这个就是恩高。那么如果一个敬拜队要有这个恩高的话，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摆上，才被神看上。要有这两个加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敬拜队就不一样了。
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呢，就很希望教会能提供一些训练，你怎么看？教会可以这样训练敬拜队员吗？例如说，甚至最激烈的，例如说，能不能给他们钱去学这个乐器呢？还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培训出你说的好的乐手呢？
我知道在某些地方可能他会可以找到一些敬拜赞美学校，也有一些这方面的课程。现在比较流行就是网上学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在网上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但是这种学习的方法我觉得比较困难，
没有人跟人的接触，也不能问问题
对，没有互动的部分。
对对对，
而且他音乐要好的扎根的话呢，必须要一个持续的练习，他必须有这种自律才能进步。那么这是一种刚才我讲的，就是去参加这些敬拜赞美学校的培训。那么当然也可以去有一些音乐学院也可以学，就是说从那个音乐的角度完全没有神学圣经真理方面的考虑，学好了基础以后再加上神学圣经真理方面的培训，那么这样就可以出来做一个很好的乐师。虽然我知道在目前不是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种资源，有这种培训。有点我觉得像我们小时候呢，家里学钢琴的都是女生，因为家里确实可能是没有这种条件，男生很少。我可能是个例外
啊，很小时候已经学钢琴了，
对，小时候就开始学了。但是呢，我发现慢慢学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渐渐的话呢，学校也要求学生必须要懂乐器。那这个是越来越普遍。我想应该这个情况也慢慢在不同的地方也兴起来了。
对。
那么学校不单只是要求学生要懂一种乐器。现在的发展呢，已经到了是
懂很多种
一种，对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随着那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音乐水平也跟上来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国内的一些电视节目，
唱歌的那些
歌唱比赛的那种节目我想这种节目里面，我看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中国的音乐上来了，
那个是专业的吗？还有他们都是调过的，你有没有看现场？我有一次看现场，跟他们录好的都是两回事儿
啊。对，这个有两个部分，也有现场的部分，也有电脑配乐的部分。
对啊，
但是我总是要讲，以前就不一样，这个确实是一个进步。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慢慢呢，随着时代的进步，还有资源的慢慢提高呢，我们也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的音乐。其实学音乐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呢，就是去听，去接触。那你听过别人做的这么好，你就要问，哎，我怎么样才能做出同样的东西呢？不是单单学那个光盘呢，很多人呢就在网上下载一个视频下来，然后就按照他们唱什么，我就跟着唱，编曲也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其实我的 只能是用我个人的过去的一些经历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所以改，之所以能改变呢，是受某一个姐妹去影响的。
嗯，
她是从外国来的。
嗯，
那当时她就找了几个人，也是做基本赞美的，就走在一起。嗯，她就坐在一台钢琴的前面，然后就示范。
嗯，
我们叫这个 master class， 一个大师班。用这个大师班里面呢，他用他自己的技巧，在我们的面前去演一次，就说某一些歌是怎么样弹出来的，某些风格可以怎么样变化。
嗯，
那么有些时候呢，你本来不懂的，他一点你就知道了。当然不会一下子就能改过来，但是主要的是他点破了那个关键的地方，你知道怎么样改变的话呢，
嗯，
你只要下功夫下定决心的话呢，就可以慢慢跟上来了。
那我在想那个很多人呢听那个光盘去学那个编曲，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就可以跟上来呢？
这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学敬拜赞美的通常都有几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模仿。
嗯，模仿，
那就是说别人怎么样做你就尽量去模仿它，就变成你自己的风格了。
嗯，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
开端。
但是你必须要从这个开端走到第二个阶段。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嗯，
那就是不单只是别人怎么样弹，你也懂得怎么弹，但是你可以随意的去把它变化。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可以再加上
创造了
你自己的想法。
啊，
你自己的想法，从用通过你自己的音乐不同的风格和那个不同的声音去重新再演绎，甚至去重新去表达背后他这个诗歌的意思。
对，这个就好像我们写书法一样，开始的时候就临别人的那些帖嘛，
对，
然后就慢慢就自己写，然后最后就自己有自己的风格出来了。
对，对了。
对，那我想除了谈谈这个学习编曲以外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个敬拜队里头呢，就是那个敬拜队的领袖。究竟那个敬拜队的那个行政该怎么搞呢？谁去管理整个敬拜队的发展呢？是不是每个人喜欢唱就一起？应该有个领袖吧，有个队长嘛，他干啥呢？
敬拜主领的话呢，我认为应该注意的是两个部分。
嗯，
一个部分呢是他必须要去培养敬拜队在音乐上面的技巧。
嗯，
必须要注意每一个队员他从在他的音乐上面如何能进步。
哦，就好像教练一样，
像一个教练，而且他会看见他的弱点，针对他的弱点去补救。比方说他鼓励他去学习不同的风格，让他的音乐就变成一个更多元化的一种音乐，就不会很单调的。
嗯，
那么另外就是说那个敬拜的主领也需要注意他们在圣经里面的是不是抓实。那在神学方面，比方说他对某一些歌词他的了解有多深。一个好的敬拜主领，他不单只能带出一首诗歌，他也能够把诗歌背后的真理把人带进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这个不单单是音乐的问题了，那必须要了解你在唱什么究竟。如果说敬拜主领能够在开始练习的时候把这个歌词背后所讲的这些真理去跟队员去分享，让他们学会背后圣经的原来的意思的时候呢，他们在弹奏的时候呢就更准确了。
我明白了。有一年的圣诞节呢，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位姐妹就带诗歌，她就说圣诞节我们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一起来唱歌了。
哎呀，对，
那样就不行。哎，
嗯，
因为你没有圣经，
嗯，
没有那个神学，没有扎实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敬拜队的领袖的要做的事情。有些人呢，我就觉得他们呢就找一节的圣经经文就念，你的恩典够我用的，我们一起唱，
嗯，
恩典够用，那就 其实这个呢就是没有训练了，
对，
因为他就随意拿一节配合他想说的话就断章取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未来呢我们也会有一课呢谈到领诗，那这个就会呢、谈更多。
对，而且我觉得作为那个敬拜主领还有第三个部分，他应该是负责牧养他的敬拜队
啊、
那这个牧养敬拜队呢就有点像一个牧师一个牧者，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属灵的生命、比方说某一个队员他家庭里面去发生了一些问题，你怎么去照顾他为他代祷、有些时候也需要让他们大家彼此的相爱。我是用那个现代的科技啊，在网上
发信息，
我们就开了一个群组
啊，
彼此关心。比方说某一个人出事的时候呢，或者有某方面需要的时候，比方说那个我孩子要上学了，今天要考试，请大家纪念代祷等等。那么这就在这个群组里面呢，
彼此关怀，
不单只是关怀，也某些时候的话，你也需要去把那个圣经的原则告诉他们。
对，所以我们不单是演音乐，更加呢我们是要先做好人，做好一个关怀人的基督徒。
对，
这个先于我们做一切的音乐之前，我们要建立他们的生命。
对，
那另外呢，我在音乐方面呢，我们有什么办法去丰富那个神学或者信仰的表述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呢？
是音乐其实跟那个语言方面有一个分别，那么语言方面是一个对立性的，而音乐是一种分享性的东西，所以它对背后真理的传递是通过这种分享邀请人来跟从我这种真理来带出来。那么从音乐上的考虑呢，它必须要从那个编曲去着手。
它
从编曲上面呢，我觉得我鼓励弟兄姊妹呢，在和弦的乐理方面呢，多加功夫。
要学了。
那么一般来讲的话呢，教会司琴或者是敬拜队，他们都懂得用那个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但是也需要学四和弦和七和弦这种不同的层次。那么如果你能通过这种和弦的乐理去丰富这个音乐的时候呢，你发现音乐的色彩就更丰富了，就更能表达它背后的意思，也能够更准确的把背后的圣经带出来。
哦，所以和弦就能够表达圣经的意思啊？怎么用和弦去表达呢？
这个是一个很难讲出来的。
比如说，对，
那比方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啊，
你比方说每一个和弦都有一个根音
啊，
那么你弹这个一和弦、四和弦、五和弦
啊，
五和弦之后呢，总是要回到根音的。那么这种回到根音这种特性，音乐上面的特性呢，就带出一种好像浪子回头回家的感觉。
浪子回头的感觉。
对，这种和弦其实这种就是西方音乐的好处，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利用音乐通过它的特性带出一种回到天家的一种神学的观念。那这是一种从音乐上面可以做的一种措施，另外一种就是音乐的层次，我们也可以把它丰富起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适当的运用和表达的话呢，它更立体。
嗯，
现在我们教会很多时候的音乐比较平面，就没有达到那个一种立体的感觉。
对，来来去去都是那样，然后都觉得都是那个模式啦。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比如说你闭上眼睛，你去听这个音乐，你凭这个听会有什么感觉？如果能把它带出一个准确的图画，那你就成功了。
所以呢，音乐呢要呈现一个图像在我们脑海里头，那这个也不容易，因为这个要很高的音乐的水平才能够做到，我都是刚刚学了不是很长时间呢，也困难呢。
所以这就是一个必须有乐理的基础在后面去配合去辅助。
对，吴博士，那你觉得在我们的敬拜队整个发展里头还有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吗？怎么样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敬拜队更好在教会里头侍奉呢？
首先我觉得一个是他自己的生命很重要。
嗯，
有人就说星期天你的表现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总和。
啊，对。
那么所以你的生命如何，你在台上也是如何的。
对啊，我觉得不能够有神性没人性。也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
这讲得太对。嗯、
对。
这是一个。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乐手有一个毛病。
嗯。
毛病就是音乐是一个非常主观性的东西。
对。
有人认为是好，但也有人同时认为不好。
对啊，这个艺术来的嘛。那你怎么样做一个好的艺术，让所有人觉得是一个优秀的艺术，所有人都欣赏并且投入呢？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敬拜队的队员，他的客观性要很强，他必须要照顾别人的想法，他必须要照顾他会众的需要，他必须要牧养他们，不单只是自己的爱好，不单是自己主观性的一种表达，也必须要把会众从客观上面，从他们能够投入的这种方法，这种措施带到神的面前。
对，我觉得这个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叫曲高和寡。有些时候呢，在艺术走到一个极端里头呢，就是只有你能看明白，没有人能看明白的。例如那个抽象艺术，他们做了一些东西，哇，这个是什么呢？没人明白。
对，
那但是呢，我觉得在教会里头的艺术呢，我们是一个大众的艺术。无论在传统诗歌班或者敬拜队呢，我们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提升他们的赞美，对神的那个建立关系呢，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角色。
对，
反而呢，其他的音乐的艺术到达一个顶峰也好，如果他们不明白，不能投入在神跟他们的关系里头呢，这个是我们失败。
对，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说一说的，就是敬拜队必须要持续的进步，
他
不能自满。就是自我满足，他满足在某一个情况某一种境界，他就不能进步了。而你发现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呢，有很多新的东西，以前是用某一种手段，以某一种音乐来表达某一种东西，那么十年后它就变成另外一种表达。所以你不能停留在某一个阶段，不能自满，必须要随那个文化去走下去。其实也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圣灵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也是不停的，也是随我们的文化的进步，随我们的社会的转变，它同时也会改变。
对，所以我们也要不断的发展，不要自满于某一个位置，也要呢，我们帮助会众呢，在他们的信仰里头，在他们的音乐水平里头，也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
那如果我们用圣经里面的这种意思来表达的话，那就是说神是每一个世代的神，而不是单单是我祖辈的神，也是现在当下的，也是我的神，
更加是未来的神，
更加是未来的神。
好，那今天呢，在良耳圣经学院的圣乐侍奉人员的装备，特别谈到敬拜队里头呢，万峰真的很感谢吴博士在这里跟我们的分享。希望未来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给我们发信息，给我们写信，那跟我们有更多的沟通，让我们一起也要提升，我们做节目也要一路的进步。那感谢神，也感谢吴博士参与。
谢谢，
再见。
谢谢万峰，谢谢。转起上阵。